文是在提摩太书的这个提摩太后书第二章。我非常喜爱这一段经文，这是使徒保罗对提摩太写给提摩太的，在提摩太后书这一段，他是对提摩太，把提摩太看作是他自己的亲儿子，是他灵里面生的儿子。其实提摩太后书是保罗在监狱里面写的，这已经是保罗第二次进入监狱。第一次在监狱是在罗马，那个时候保罗还有一些自由的一些比较多的自由，能够去思想和书写。但是这次不同，这次保罗是被困在了尼禄的这个监狱里面，他是被带着枷锁，并且是关在一个冰冷的这个监狱里面，等着他最后的审判。而且他非常清楚，这已经几乎是到了他生命的尽头了。那么他对这个年轻的提摩太，他也是给他一些警告和鼓励，也是告诉他，不论是得时或不得时，总要传讲福音。而且我们的生活的圣洁也是对传讲福音是极其有帮助的。在提摩太后书的第二章，使徒保罗也是给了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信徒的样式应该是怎么样的。我们一共要看八个方面，那么这一周我们是看前面的四章。给大家看一下第一个图，大家看了这个图会想到什么呢？第一场的敬拜，人们没有理解这张图是什么意思。大家看了这张图觉得是要告诉我们什么呢？很多人都说他们要去钓鱼，是他们去钓鱼。那么我想在这里表达的是儿子，是的，这里是父亲跟儿子他们一起去钓鱼。那么第一个内容我们要看的就是信徒他是儿子。二章第一节这样说，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所以保罗他是把自己看作是提摩太灵里面的父亲，提摩太是在他属灵的儿子。其实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也都是希望能够有更多的灵里面的父亲和母亲。我们上一次和其他人分享福音，分享我们的信心，已经是什么时候的事了呢？我们是不是愿意把我们认为最重要的我们的这个信仰分享给我们所爱的人呢？这不仅仅是我们的责任，虽然我们知道我们不能够救人，救人是耶神的事情，但是神却给了我们命令，要我们忠实的把我们所得到的救恩，把我们的信心要分享出去。我们在神的大家庭里面，我们都是弟兄姐妹，我们是在神里面是一个大家庭。但有的人会觉得说，我生来就已经是基督徒了，因为我生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我的爸爸妈妈已经是基督徒。但实际上我们成为神的信徒，成为神的儿女，并不是取决于我们生在怎么样的一个家庭。我们没有人是因着我们出生就已经是神的儿女了。有的人会不同意，有的人会说，我觉得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是神的孩子啊。当然从爱的角度，神是愿意并且希望每一个人都能成为神的儿女。 但是我们并不是一生下来就是的，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是因着神的恩典和我们的相信。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有几个真理。第一个真理就是万有都是神创造的，我们都是神创造的。哥罗西书一章十六节，这里打印的写第三节实际上不对哈，当然这是我的责任，哥罗西书一章十六节这样说：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所以我们知道万有世上的一切，包括我们人，都是神造的，我们人是以神的形象而造的。这世界上有的时候会告诉我们说，我们人是由某些动物进化而来的，我们只不过是动物里面的一个最高的等级。但是我们要很清楚的知道，我们人类是神借靠着他的形象来造的，并不是从任何的动物进化而来的。第二个真理就是神爱世人。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这样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每一个人都知道 这节经文对吧？这是一个圣经里面最重要的一节经文。神是这样的爱我们，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了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么第三个原理就是，只有那些重生了的才是神的儿女，这是非常重要的。约翰在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这样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所以并不是每一个人生下来就是神家庭里的，而是要信他名的，接受耶稣基督做生命救主的，才能成为神的儿女。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说，你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三章对尼可底母说，你一定要重生，你必须重生。对那些相信他的，不仅仅是相信耶稣基督曾经是一个人来到这世上三十三年，而是相信耶稣基督是神，他是弥赛亚，是救主，这是耶稣基督。唯有那些接受他、信他名的人，才成为神的儿女。今天在座的，有没有人生下来就是神的儿女的？有没有这样的人？答案是没有，没有一个人生下来就已经是得救的。我们得救是凭着神的恩典和我们的信心，不是靠我们的行为，我们是靠着神的恩典而生，靠着神的恩典而行。加拉太书三章二十六节这样说：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了。所以我们必须要凭着信心来到神的面前接受他。所以是通过我们的信心，因着神的恩典，我们才成为神的儿女的。使徒保罗也是带领了提摩太，我们在做的也是要把我们的信仰，把我们的信心要分享出去。这将是多么的美妙，如果我们也会有像保罗一样，在我们的灵里面有许多的儿女，那将是多么的美妙。第二个图像大家看一下，大家看看这个是什么呢？信徒是 大家猜得很好，有的人说这是仆人，是的，确实是，你猜得很好。其实我也比较不容易来找到一个相应的图像 来表达这个。第二个方面，大家可以看到它这个图像表现的是一个仆人，但实际上我想说的是信徒是管家。这个图像表达的是在飞机上那些空中的乘务员。大家还记得有一个叫 Magnum PI， 可能 Magnum 他是一个管家，他是管理他主人的各样的财物，这个主人完全的信任他，把这样管理财产的重任就交给了他的管家。提摩太后书二章二节这样说，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这就是管家。我们这里所说的管家是指有忠心的，因为管家他是管理并且要对主人的财物是要负责任的。因为作为管家，主人是把极大的信任放在了管家身上，他所管理的并不是他自己的财产，而是主人的财产。那么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也是神的管家。哥林多前书四章二节说，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因为对于管家来说，最重要的素质就是忠心。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也都是神的管家，神把这个管家的重任交到每个人的手里。虽然每个人的他的管理职责会不同，但是不论是或大或小，因为神差派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而献上生命，流宝血救了我们，我们得救了以后，神也是要给我们一个任务，就是要把福音广传出去。这个是最大的，对管家最大的要求就是要忠心。忠心是对神给我们的任务，是对我们的牧者或者长者或者我们弟兄姐妹给我们的这个任务要忠心。因为神的奥秘他也是给那些他拣选的人，并且希望能够把这个神的奥秘，神的这个真理救恩能够传下去。我们得救也是因着有人给我们传了福音，那么我们得救了以后，我们也是要把我们自己得到的这个救恩要分享出去。第三个方面，大家看一下这个图，大家觉得这是什么呢？它看上去好像有点肥哈，但是是因为这个图像的原因。这个他是一个战士，看一下第三节，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物缠身，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就是耶稣基督的战士，是他的精兵。而作为战士，常常是要受苦难，因为我们服侍神并不是 一个舒舒服服的工作，神招了我们并不是要我们这一生过得舒舒服服，神招我们是给了我们任务的，是要我们做他的战士，要为他征战。作为战士是不为事物缠身，我们是要对招我们的负责任。作为一个当兵的，作为一个战士，基督的精兵，我们不能光考虑自己的舒适，而是要对招我们的神负责任的。有的时候作为一个 owl， 在英文里面有一个缩写词 AWOL， 在中文的翻译就是擅离职守的，擅自离职的。因为这样的战士他们是没有经过同意，他们就自己自动的离开了自己的这个坚守的岗位。我并没有在部队里面服侍过，但是我的岳父，我太太的父亲，他在美国海军服役，在越南越战时期，有一个弟兄，他叫 Steve Spall， 我有些人可能听过他的这个故事，我也非常 尊敬他。我读到一个年轻的水手他的故事，他就擅自的离开了自己的岗位，离开了六个月，然后六个月以后美国的 FBI 这个联邦调查局就找到了他，然后就把他送上了法庭。那么法官，这个大法官就问他说，我们在判决之前你有什么说的吗？那么他的律师就说没有什么说的。当然这个年轻人他还是想说点什么，他就说我爱上了一个年轻的女孩，我想和她一起，我想和她在一起，所以我就离开了海军，离开了这个战舰。那么法官就判决了，判决就是他们就把这个书 扔到他身上。这是什么意思呢？实际上就是说你是配得这个责罚的，这个判决的结果就是要做六个月的苦工，然后要把他的这个军衔降到最低级，也要把他也要扣六个月的工资，并且也要被关进监狱。然后这个法官就看着这个年轻的水手，这个水手就满脸的惊愕，觉得特别的吃惊，怎么会有这么严重的后果？因为他觉得他的原因，他离开的原因非常的站得住脚，他觉得我爱上了一个女孩，我就是想离开部队，想去跟她在一起。其实我们也常常会用自己的观点，用自己的价值观来做一些决定，也是让我们要记得，作为战士，我们最重要的职责并不是我们的舒适，或者说是我们想做一些自己认为对的事情，我们最大的职责是要对招我们的这个军官。那么我们作为神的儿女，那呼召我们的就是神自己，我们要对神负责。所以我们刚才看到的，信徒就是儿子，信徒是管家，信徒也是战士。那么今天我们要看的第四个，我们看一下信徒是什么呢？从这个图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是不是一个小偷，偷了东西赶紧就跑了？当然不是，我开玩笑。信徒也是竞技者，是运动员， 二章五节这样说，人若在场上比武，非按规矩，就不能得冠冕。使徒保罗常常会用这个运动员赛场上比赛来举例子，他会讲到比如说是打拳，或者说是赛跑，或者说是摔跤。这里保罗告诉年轻的提摩太，一定要按照规矩，要不然的话你就是不合资格，你就不能够得到冠冕。大家还记得2012年在伦敦的奥林匹克，纽西兰差派了一个很著名的运动员，他的名字叫 Valerie Adams。 实际上我见过Adam 两年前，我们在 Botany 的这个小食店，我们见到了 Valerie Adam， 我就过去，因为我不能够完全确认，我就对他笑，然后看上去我非常的友好，我就问他说，你是不是 Valerie Adams 啊？然后他说是啊。他说那我就说我可不可以和我女儿跟你一起拍一张照片为我女儿。他说可以啊。他就站了起来，然后我一看，她真的是一个好巨大的女生，她真的是很壮很巨大。她也是作为运动员，她是能力非常强，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上她只得了银牌，她的成绩是第二名。那么另外一个女子是从白俄罗斯来的，她就拿到了金牌，她的成绩是第一名。但是很短的一段时间，他们就发现，组委会就发现，这个白俄罗斯的女子，她虽然成绩是第一名，但是她却服用了禁药，她服用了一些类固醇的禁药。这些类固醇的禁药有时候会让人能够肌肉力量加强，能够取得好的运动成绩，但是因着这个第一名，成绩上是第一名，他服用禁药，他就违反了规矩，所以他的成绩不算数。所以那一年2012年的伦敦奥运会，我们纽西兰的 Valerie 他就最后拿得了金牌。我也在这里要警告，也要跟大家分享，有两个，将来会有两个审判。第一个审判就是叫做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在启示录的20章11节这样说，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无可见之处了。是神自己，耶稣基督坐在上面施行审判。15节说，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我的朋友，这是一个严肃的事情，这是一个严肃的，每一个人都要站在白色大宝座前接受神的审判。这是一个审判，对于那些名字没有被记在生命册上的。圣经是这样描写的，生命册打开，神按照每个人的行为来做审判。这就是意味着说，我们站在白色大宝座前，我们接受审判的时候，神是审判我们的行为。其实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靠行为站立得住的。那么这时候有生命册打开，神就在生命册上看，如果名字不在上面，那么这些人就会被扔在火湖里，这是第二次的死，这是灵里的死，这是一个永远的死。所以当一个人凭着信心接受了耶稣基督，重生了以后，他的名字就被记在了生命册上。当我们的名字记在生命册上，我们就不需要接受这样的一个白色大宝座的审判了，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把这个 我们的罪已经洗净了。圣经告诉我们说，若在耶稣基督里，就不再定罪了。我们就不用，如果名字已经记在了生命册上，我们就不用接受这个白色的大宝座的审判。这是一个审判，白色大宝座的神坛，我们真的不愿意在那里，因为没有人能站立得住，这是非常可怕的。我们不要接受大宝座的审判，因为没有人能站立得住。愿我们的能够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生命的救主。第二个审判就是基督台前的审判，也叫逼马。罗马书十四章，罗马书十四章第十节说，你这个人为什么论断弟兄呢？又为什么轻看弟兄呢？因为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台前。这个词儿就是逼嘛，这里用的词就是基督台前的审判。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说明。这个逼嘛，就是基督台前的审判是和大宝座的审判不一样的。基督台前的审判，神审判不是为了定我们的罪，这个审判是为了神要奖励，是要看我们这一生跑得怎么样，是不是坚守了神的命令，是不是遵守了规则。就像我刚才举的例子，2012年的奥运会，那么那个铅球得第一名的那个人，他没有遵守规则，他吃了禁药，所以他的成绩就不算。所以我们在接受基督台前的审判，神是看我们这一生跑得怎么样，有没有跑在神的正路上，有没有犯规。我们这些已经重生了的基督徒，我们将要接受的是基督台前的审判。神是看我们跑得好不好，是不是能够得到奖赏。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四、二十七这样说：岂不知在赛场上赛跑的都跑，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你们也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着奖赏。他说，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我们是不是听了神的话语？我们是不是活出来了？我们是不是遵守了神的命令？保罗继续说，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所以我不愿意被弃绝，我不愿意最后神掩面不看我，我不愿意将来我得不到这个神的奖赏，我愿意做神喜悦的事，过神喜讨神喜悦的生活，我不愿意到最后被神弃绝。所以保罗他在最后，在生命的尽头，在监狱里面，他给年轻的提摩太写这封信，也是警告和鼓励提摩太。在提摩太后书四章第七节，保罗总结道，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要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保罗总结道，仗已经打过了，路也已经跑尽了，该守的该信的道保罗已经守住了。我们也是求神让我们也能够有好的开始，也更有好的结束。当那一天我们面对主和主面对面的时候，愿神对我们说，忠心的仆人，也许 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就信了主，也许我们一开始跑得很好，不论我们在哪个位置，是在起点还是跑的过程中，还是已经要快到终点，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能够跑得好，能够完成得好，帮助我们能够在生命终结的时候能够有一个好的结束。让我们一同站立。我们看到今天有四个图像，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是神中心的管家，我们是神的战士，我们也是神的精兵。我之前也提过，我们都是神所造的，我们都是神所创造的，但并不意味着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我们必须要重生。我们重生了，那么将来我们就不会在这个白色大宝座的审判中被扔到火湖里，我们就不会面对第二次的死亡，我们就不会被扔在火湖里受永远的煎熬。我们必须要来到神的面前来信靠他，我们必须要重生。我们的名字被记在生命册上了吗？我们重生了吗？神不会拒绝每一个愿意来到他面前认罪悔改的人。来到他面前吧，神啊，赦免我的罪。在座的我的朋友，有没有人能够从心里面诚实地说，神啊，我还没有重生，请为我祷告，为我祷告，神在我的心里做工，我愿意来多了解他，请为我祷告，我从来都没有重生过。如果有这样的人，你可以举手，把手举起来，我为你祷告。我从来没有把我的信心放在神那里。如果有这样的人，可以把手举起来，这是你和神之间的关系，也不要东张西望，这是自己跟神的关系。我的朋友，我也问，再花一些时间，是说神啊，谢谢你拯救了我，我是神的儿女，帮助我成为你忠心的管家，能够把你所托付给我们的任务能够忠心的完成，帮助我能成为忠心的战士，能够在你所呼召我们的这个事工当中能够忠心，能把我们的眼睛定睛在神耶稣基督那里，不要放弃，不要被世界所吸引所引诱，不要脚步偏离，不要在赛场上犯规，将来就得没有这个冠冕。让我们坐下，我们今天是要守神的圣餐。